基督在敲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拿罕弟兄1958年3月30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尔德尔顿所传讲的信息 Christ Knocking at the Doo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0330E。 那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让我们继续站立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份特权，让我们看到神在人们中间的伟大运行。我们祈求你继续的与这群人同在，愿这个复兴永不停止，愿它从一个教会去到另一个教会，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直到耶稣基督成为整群人的王和主。主啊，求你今晚医治所有的疾病，愿今晚这栋楼里边不留下一个软弱的人，愿你的灵如此的方式临到每一个人，使他们能看到主耶稣，并且所有的应许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对我们变得真实清楚简易。主啊，让我们那今晚走上各自的道路，去往不同的家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英勇的萨利文弟兄，还有着其他这些合作的传道人们，愿他们的教会从此火热起来，愿许多的灵魂生在神的国里。所有这些举起手站起来的接受了基督的人，愿他们在各处好的教会中找到一个真正好的家，在那里一直做你爱的仆人，直到你呼召他们。赦免我们的缺陷，如果我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或者想了什么与你相违背的事，求你赦免我们。主，现在我们请求你今晚再次为我们掰饼，愿我们围绕着这道有圣洁的交通，与我们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我跟维尔弟兄说，那这是我在美国为主神举办过的最伟大的聚会之一。那当然在人数上不是最多的，但在团契与合作上却是最多的。似乎每个人都是同心合意的，而这正是圣灵得运行的方式。那我真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月这样的时间，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待到结束了。那若神愿意，并且你们也这么愿意的话，我希望有时间能回到你们这座可爱的城市，与你们这些俄亥俄州的好人们在一起。谢谢，那这样我感觉非常的好，很受欢迎。那我希望下次回来的时候不会像这次这样疲惫，声音嘶哑。那我从现在起大概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来休息一下，那然后又是一整个月，那其中有两天我相信这场的会有三天都会在新英格兰州。那若主愿意，这次聚会之后我们会继续那去杰逊维尔我们的家开进，那里将是我的最后一场聚会。我相信下个星期天是复活节，那里说我觉得25岁了，你懂的。所以那谢谢，那相信主会祝福我们，并祝福你们会堂里的人。那那位弟兄，那若主愿意，今天早上我们将在会堂为你们住在附近的人举办一场复活节的日出的聚会，然后会有个关于复活的信息，然后是医治聚会。我们希望星期天早上在会堂度过真正有主祝福的一天。那我们相信你们在俄亥俄州还有不同地方的人在星期天早上也会有一个伟大的时刻，并且从现在开始的每天早上都有，直到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我们的那萨利文弟兄，那还有所有合作的传道人们，我全心的感谢你们。我为我自己那和我同来的人感谢你们，那能和你们这些弟兄们一起服侍，能有这样美好的交通是我的荣幸。那还有你们这些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传道人们，那也谢你们这些教会的成员， 那神的儿女们，你们用你们的信心和金钱极大的支持了我。那比利在过来的路上告诉我说，所有的开销那都被付清了，不会欠一分钱，就已经祝福了我们。那还有那 Verity 兄，想感谢你们给了他本人一份很好的爱心奉献，我要感谢你们给我的爱心奉献，我非常的感激，而且我相信神会百倍的报答你们，这是我真诚的祷告。那我们想说，那我们很感谢能让我们使用这个礼堂的人。那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从学校来的代表，那我确实全心的感谢你们先生们。那我相信从这所学校出来的每一个学生都会找到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这是我极大的真诚的祷告。那请为我们祷告，若神愿意，在这些聚会之后，那我马上就要去海外，那去非洲，那还有国外许多不同的地方，那你们会为我祷告对吗？那当巫师来挑战，当风吹得滚烫，有强烈的逼迫时，那我可以想起你们在康纳斯维尔的祷告。我说不是是你们在米德尔顿为我祷告对吗？好的，谢谢你们，我也会为你们祷告，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神祝福你们。我相信 Verity 就说，那当我进来，那我告诉 Billy， 那你们今晚给他再一点赞助，让他可以跟我去海外。那 Billy， 我向你们每个人表示感谢，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们，我们会全心的去做正确的事情。你们把信心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在世人面前活出基督徒所该有的样式。我们会花费他的钱做正确的事，那找神给我们点去做。那我想读一些的经文，那最后一场的经文，那本来有一些主题是我希望在那这一周来讲的，那我没有讲到他们。那尤其有一个是来看一个人，那我很喜欢的一个小的题目，那你们信这话吗？对磐石说话，强壮了自己。那还有教会在大灾难前离开，如鹰搅动巢穴。那我的嗓子讲不了那么多了，所以我不得不取一些那稍微小一点的题目。那你们一直都很友好的忍耐我，那忍耐了很久。那我知道你们单单听我讲已经需要忍耐了，那更何况是听我用沙哑的声音来传讲，那这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了。那非常感谢你们的信任。那现在让我们，那每当我看到手帕有其他东西摆放在周围，那我们为手帕祷告，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工。那现在如果你没有把你的手帕放在这里，而你想让我们为他们祷告，那没问题，那你只要把他们寄给我们。那我只要寄到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邮政信箱325号，那不需要任何的费用。如果你不想投到邮政信箱，就写威廉·布拉罕杰弗逊维尔，他就会送到我那里去。那然后我们会给你寄一块我们祷告过的小布条，你把它夹在你的圣经使徒行传第19章里。那孩子生病了，你就说，神啊，这代表着为我所做的信心的祷告，然后写下你的见证。那我们真的有这样奇妙的医治，那我们很乐意这么做。那我不是想要得到你们的地址，朋友们，因为我很难找到人来写回信。那我也没有任何的节目需要赞助或什么的，那不是的。那我们真的会把它寄给你，绝对免费。有什么能帮助你们的尽管告诉我们，我们会很乐意去做的。那在就近这道之前，那让我们再祷告一下。主神的，我们要就近的是你的道，没有人无论他准备的多么的好，完全不足以来经守神的道。因为当我们在经文中诵读的时候，这道是不可以随私意来接受的，但是已经被圣灵启示了出来。我们祈求圣灵今晚来解释我们所要读的道，将种子深深地植入人们的心中，使我们能说正确的话，听正确的话，使神得荣耀。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儿子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今晚我想读启示录 第三章第二十节，这是针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教会时代，即老底家教会时代。那你们很多人啊，我希望你们回家的时候能把这章读完，但我想读第二十节来取出一个题目。看呐，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题目，他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有人在叩门的画面。那我想不起那个艺术家是谁了，但他用了一生的时间画了那幅基督在门外叩门的画。但是那这幅画画完之后，你知道任何著名的画都要经过评论家的大厅才能够进入名人堂。那教会就是这样，教会首先要经过批评家的大厅，然后才能在被提的时候被带到神的名人堂里去。那凡是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你瞧，你肯定会被批评的，你肯定会被取笑的，那没有其他的途径。那所以那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当他画完了这幅画，这画再通过批评家的点评，那个批评家说，先生，你的画是幅很好的画，但你在画的时候忘记了一件事。那艺术家说，先生啊，我忘了什么呢？他说，你画的是基督。那他的画，那他的人像看起来很好，那这房子确实看起来那就像某个人的家，但是那门上却没有门栓，所以他在敲一扇没有门栓的门。那那位艺术家说，哦不，先生，那你瞧，在这个情形下门栓是在里面的，那这是真的，门栓在你的心里。不管你那看到多少，或者你说你相信多少，那你有多么的虔诚，但你必须打开你的心来接受它。没有人可以替你打开的，你的祭司不能，你的牧师不能，你的妈妈或你的爸爸不能，你的姐妹或者弟兄也不能，你必须独自做这事儿。那今晚这段经文，这是针对老底家教会时代，也就是最后一个教会时代的。那你有没有注意到，根据经文，那这可能跟很多人的神学不一致，那这个并没有什么关系，那我可能是错的，那很多时候我都是错的，毫无疑问。但是按照我所相信的，那最后一个教会时代，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其中。那如果你愿意观察，那教会时代是怎么出现的，一个是光明的，另一个是远一点的，暗一点的，然后是1500年的黑暗时代，然后是路德，然后是卫斯理，然后是五旬节。那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那他们代表七个教会时代，他双手伸了出来，代表的是阿拉法和欧米伽，首先的和末后的。那当然最高的灯台是最黑暗的，那而在这最后的教会时代，那不应该接受的是和第一个时代一样的亮光，从阿拉法到俄梅冈。但可惜的是，在圣经里，那么这里被警告说，他说，因为你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你看到今天教会的情况了吗？那前排座位上坐着的那对瘦小啊年老干枯的男人，女人，他们是我的朋友，那基德森弟兄和姐妹啊，是基德。那我相信是的，那他在我出生之前就在传福音了。如果今晚我把他们叫到这个台上来， 让他们告诉你们一些他们的经历，那他们一路以来曾挨饿，那被人踢出了城市，为了福音的施工而被赶出了那些的地方，那他们会告诉你今晚的教堂还有这所有精美的装饰，高耸的尖顶，那比当年却冷淡了一千倍。你真该找时间邀请这对瘦小的男人来你的教堂，让他们给你讲讲50年前早期的故事。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那其实我们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糟糕。他说，因为你们说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那是什么？我们有了最好的传道人，光鲜的学者，最好的建筑，最好的长椅，最好的管风琴还有歌手，以及训练有素的声音。那位上来就听到了那个好听的四重唱，我喜欢老式的歌唱，我认为没有什么比真正好听的歌声更美的了。但我讨厌听到那种训练过度的声音，我不喜欢听到有人试图那憋着气儿唱到脸色发青，那样发出那种尖锐的声音。你不是在为神的荣耀而歌唱，也想看你能够憋多久的气。我喜欢那种老式发自内心五旬节双手举在空中的歌唱，即使你唱歌无音不全，那我想那是真的属天的歌唱，发自内心的歌唱，向主做出旋律，那是神要的，从你心里边发出的那种。如果你不会唱歌，就向主发出喜乐的声音，圣经这么说的。那我们也注意到，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而且还不知道。如果有人在大街上，那他困苦、可怜、瞎眼、贫穷，如果这个人知道的话，他就会想办法把自己藏起来。如果他赤身露体，他就会努力去找些衣服，就会努力那把事情啊变好一点。哪一个最可怜的景象，就是在街上那看到一个自以为穿得很好的人，那是自以为很有钱，他什么都不缺，然而却是赤身露体，十分的可怜，只有足以让你生病的宗教，而且还不知道。然而我们被告知五旬节教会在最后的日子里面会变成这样，那什么财务增加，成员增加，那这都没问题，那我一点不反对那个，我为此而感谢神，但我宁愿在一个宣教团里打着手鼓，那周围只有六七个人，有神的灵在那小群人里面运行，也不愿意有全国最好的教堂，也不愿意有一群只是形式化的成员。你知道那是真的。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那他说我劝你，你知道什么是劝告吗？那就是人们坐下来彼此的交谈，那坐下来谈一谈，就像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雇主，你和你的朋友那样坐下来谈一谈。哦，这正是神今晚所要的，就是坐下来跟他谈一谈，只要跟耶稣谈一谈，就会使事情纠正过来，就会好起来。我劝你到我这里来，来买一些眼药，使你能看见。你知道，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在肯塔基，我们有一个那老式的木板的房子，那上面覆盖着木板瓦，再拿一块帆布盖在我们脸上，以防雪落在我们的眼睛里。那我们这群小巴拉罕就像一群小附属一样，那大约六或八个人在同一张床上，那我们那会得重感冒。那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有没有得过，那我们的眼睛那总会那糊着脓，那我妈妈是这么叫的，就眼皮儿都粘在了一起。那他们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喊妈妈，那我们看不见了，因为我们得了重感冒。那我爷爷是个浣熊的猎人，那他猎杀浣熊，然后熬出油脂，装在盛浣熊油的小壶里。那每当那我们的眼睛有些酸痛，或者说因为重感冒眼睛里边被脓糊住的时候，妈妈就会去拿浣熊油，然后揉进我们的眼睛里，那这样就可以把重感冒给它赶走，把眼睛里边的东西给揉掉。那这种浣熊油可能对自然的重感冒有效，但对进入了寒流的教会染上的这种重感冒就没用了。你必须让神圣灵的眼药来涂抹着教会的眼睛，把那些的冰冷都从他的眼睛里边露出去。我们最近的教会里边有一些的寒流让你得了重感冒，你的眼睛被糊上了，让那些说神迹奇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所有这些寒流穿过教会，让你传道人那离开墓地，而是神学院。那对不起，我告诉过你们，我一开始嗓子就哑了，那都是同一种的地方。是的，那如果有什么我曾深感遗憾的东西，那就是一帮孵化器里边出来的鸡了。你知道，你把这小鸡儿那把蛋放在孵化器里，那你可以那自动的把它孵出来，那可怜的小家伙除了啾啾叫什么都不知道。那就让我想到神学院的传道人，那想要用大的机器把它们孵化出来的方式，那只小鸡儿会就叫，却没有妈妈可以找。那这就是一个孵化出来的传道人的样子，那么除了神学一无所知。哦，我们是为了公会的，我们是进信会的，我们是什么什么，哦，何等的羞耻。但神说，那听我的劝告，我会给那些的眼药打开你的眼睛，你就能看到你是困苦可怜瞎眼赤身的，却还不知道。除非你的眼睛打开，否则你永远不会意识到这点。你得把眼睛睁开。那这是一幅那站立的图画，在这一切的情况中，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那一个人敲别人的门是为了什么呢？他在叩门，因为他想要进来，他想要跟你交谈，他想要给你忠告。那把事情谈开了，或者为你做些事，或者问你一些事。那国王进来，有许多伟人站在门外。那例如，那如果在凯撒的时代，那凯撒，那奥古斯都凯撒，如果他走到一个农民的家，那他叩门，那个农民会走到门口，那个贫穷人，他看到那位伟大的凯撒站在门口，他会面伏于地，他会说：“伟大的凯撒，请进到我家里来，你使我得了荣耀，请进来。”如果这里有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尽可以拿去。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你来敲我的门，是我得的荣耀。那或者说，那如果一个德国的士兵，一个小步兵，那若干年前听到敲门声，在那开门时，站在了家门口的是德国伟大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那会怎么样？这个小伙计打开门，那他看到伟大的希特勒站在那里，那他给我立正， 来行德国式的敬礼，并且毫无疑问，他会怀着喜悦，眼泪从脸颊上滑落下来，他会说：“伟大的德国元首，你来到我家，我蒙了祝福，请进来。如果这里有任何的东西你想拿去的，尽管拿去。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我会很乐意去做的，因为你是德国最伟大的人。那或者说，如果今晚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来到米德尔顿一个最优秀的民主党人的门前，你会觉得很光荣的。为什么？他是美国总统，他是全国最伟大的人之一。你可能在政见上跟他不同，但你们任何优秀的民主党人都愿意艾森豪威尔总统能到你家做客。你会说：“请进，艾森豪威尔先生，我不配让你来到我家里，但我非常欢迎你来我家。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尽管告诉我，我会去做的。”那或者就在最近，英国女王访问了美国，如果再来到米德尔顿或者你们某个的城市，要去到你的家，那会怎么样？你听见敲门声，你走到门前，他说：“我是英国女王。”哦，你会说：“殿下，欢迎您来。如果家里有什么你想要的东西，尽可以拿去。虽然你不是他的臣民，但因为他的重要性，他是女王，而且是世界上就国家而言最伟大的女王，那最强大的女王。那我英国女王登门拜访，你们中任何一个女人都会感到很荣幸的。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如果她这么做了，第二天电视就会报道，那报纸也会报道，说英国女王屈尊来到了你的家。但是哦，谁能比耶稣更重要呢？有谁比他更伟大呢？然而有谁比他更多次的被拒之门外呢？想想他每天被多少万颗心拒之门外，然而有谁比他更重要呢？那如果女王可能很想要你的某样的东西，那或我们尊敬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可能会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但耶稣却要在他的呼召中给你世上最好的东西，永恒的生命。哦，这个内心残酷的世界，他说：“给我们巴拉巴，把耶稣带走吧。”这句话很好地表达了他自己。今晚他们会做同样的事儿。如果没有法律禁止，他们还是会杀人的。圣经说他们会这么做。他们拒绝耶稣时，就表达了自己。那耶稣可以敲你的心门，如果你去把这事告诉你的邻居，他会说：“啊，等等等等等等，要走火入魔了。”那如果你接受，他们会批评你，会取笑你。那如果报纸上有任何关于这个的说法，你可以肯定都会被批判的。谁更重要？是英国女王还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的报纸，但如果我们要在报纸上刊登有关这次复兴的事情，你得花钱，然后在写出来之前还得经过审查。报纸是干什么的？让公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这就是新闻自由的目的。但耶稣这周在这里拯救了数百人， 有许多人得了一阵从轮椅和担架上下来，心脏病、失明、疾病离开了人们，而人们却对此没有任何的言语。但记住，在荣耀的那个大账本上，每一点都写了出来，并且充满荣耀的公布在天使和上面的人中间。在门外叩门，看着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那你说阿布兰弟兄，很久以前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很早以前就让耶稣进来了，那好多人都这么说的。但弟兄们姐妹们，等耶稣进来的时候，你愿意让他做你的救主，那这很好，那我很欣赏那个。但是当他进来的时候，他想要受到欢迎，他想要做你的主。主是指统治权、所有权。他进来不能做主，掌管你的生命，却得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你愿意让他进来，你不想要下地狱，但你却不想让他做你的主，你让他做你的救主，却不让他做你的主。然后我发现在人的心里边有很多，那他开了一扇门进来以后，那你会不会觉得，那我很欢迎你到我家里边来，如果你敲门我说请进，那你说阿布兰弟兄，那我可以随意吗？哦不，你就站在这儿告诉你想要什么。那如果去你家，你欢迎我进来，说阿布兰弟兄，那欢迎你进来，那我会进来脱掉鞋子坐下来，把脚放在椅子上，出去到冰箱里边给自己弄点吃的，那躺在床上吃。如果你受欢迎，那我就真的觉得很受欢迎了。但当耶稣进来的时候，他想受欢迎，然而我们心里边有一些秘密的小门，那心里小小的门，我们不想让耶稣进去。那耶稣进来以后，到了人心的右边，那有一扇小门叫做骄傲。哦，我愿意接受他做救主，但是你不要试图告诉我必须穿成什么样，必须做什么样的事儿。哦，如果必须得让我的头发长长，如果必须停止抽烟或戒掉去台球室，那我不想跟这个有任何的关系了。别担心，他不会久留的。骄傲，那这里还有一扇小门叫做你自己的私生活。你不希望任何人在那里对你指手画脚，我过我的日子，我做这个我做那个或者其他的，我做什么不关别人的事。你没听过这句老话吗？但我告诉你，你不属于你自己，你是花了重价被买赎回来的，你属于神，你无权拥有自己的私生活。神应该知道一切，他确实知道你所做的一切，他应该有权利进入那扇门。那那里还有一扇门，那扇门叫做信心。哦，那是一件相当重要的门。要说那里瞧，那我已经接受耶稣做了我的救主，但我不相信今天是神迹奇事的日子，我真是不能相信耶稣想进入那扇门。如果在那打开那扇门，站在那里做主，弟兄，那你就会相信神在的书上写下的每一个字儿。但你怎么能做得到呢？你拿了一些教会的规条贴在门上，说耶稣离我远点，把使徒告诉我什么你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种东西。你可以站在那儿，我不想下地狱，我想在教会里边受人欢迎，但您不能控制我，因为我更清楚，我是个科学家。让我想起了有一天我在山上放牛，那年秋天我去打麋鹿，那在很高的地方， 那暴风雪还没有下来，把麋鹿赶到低处的平地，那都有35英里的路程。那除了我和向导之外，那没有其他人，那就去了另一条路。我们打算在3-4天后见面，那看看神如何的形势。那州来了一场的暴风雨，那每年10月份左右，科瓦多州都会下一阵子雨，然后结冰，然后下雪，然后下雨，那再出太阳。那这时一个风暴来了，席卷过来，我躲在一棵树的后面，站在那儿。那风暴过后，我走了出来，我侧耳倾听，我听到了那公麋鹿开始鸣叫，那声音穿过山谷。那罗伊罗伯森弟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风暴把鹿群驱散了，哦，只听到这叫声，我就开始流泪。那再往那埃塞尔西走的路上，我听见一只郊狼开始叫喊，那他的伙伴在山谷里边回应。那我的母亲是半个印第安人，那我的归信从来没有把这个从我身上带走。哦，我爱大自然。我开始哭起来，我注意到太阳落山，从岩石的缝隙中照射出来，那映在冻住的常青树上形成了一道彩虹。我说，哦，那是它，有七种的颜色，七个教会时代，阿拉法和梅嘎，起初的和末了的。我高兴的那几乎都要痉挛了，我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绕着树奔跑，用尽力气大声的喊叫。那如果有人站在里边，他们会以为树林里边来了个疯子，会以为我是从精神病院里边出来的。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是在敬拜造物的主。那我又看了看，绕了一圈，又绕着树跑起来。我想在这里边真好，那很容易打三座帐幕在这里。那当我站在那时，我想伟大的耶和华，你真伟大。那接着我听到了一只小松鼠的声音。我想你们这个州没有这种的松鼠，那是一只小小的，那这么长的一种喋喋不休的小东西，有小灌木丛一样的尾巴。那这是森林里边的蓝衣警察，是所听过的最吵闹的东西。那小脑袋歪着，那坐在一个老树桩上，只是 ch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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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ter。我想小家伙，你这么兴奋干嘛？那我在纳闷的是什么？他发现他并没有在看我，他把他的小脑袋凑过来往下看。那我注意到风暴把一只很大的鹰吹到了下面，一只巨大棕色的鹰，他从树枝底下出来，他跳到那里，他打量着我。我想神啊，是什么？那我是不是叫喊的太大声了？我想你是怎么看我的？你觉得我发疯了吗？那这一只在晃动着它巨大的翅膀。我想这么说，创造了彩虹的伟大的造物主，你为什么要派那只鹰来阻止我喊叫赞美你呢？那我想，那当然是肯定是为了某种的目的。那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忽然注意到，我说，哎，伙计，你知道我可以射杀你吗？他那双灰白的大眼睛望着我，又回过了头去，他并不害怕我，因为我注意到他在动他的翅膀，看看每根羽毛是否都在原位。我想就是这样说，他并不害怕，只要他的翅膀能正常的工作，他就知道在我摸到枪之前，他就能飞到树梢上去了。如果神给鹰一对翅膀，他里面有信心能够摆脱麻烦，那么一个从圣灵重生的人又更有多大的信心呢？只要我们知道基督在这里，世界说什么或者别人说什么有什么所谓呢？我望着他，他不怕我，他也不怕那只小花栗鼠，甩着尾巴叫的那个小松鼠。那过了一会儿，他听够了，他跳了一大步，扇了两下翅膀，就到林子外面去了。我望着他，他并不是一直的扇动翅膀，他只是知道如何展开他的翅膀。每当风从峡谷里边吹来，他就会乘风飞得更高更高更高，直到他变成了一个小点儿。我站在那儿哭得像个孩子，我说，这就是了，主，不是从卫理公会跳到进信会，从长老会跳到路德派， 也不是从一个医治聚会跳到另一个，而是在圣灵的能力中展开你的翅膀，你信心的翅膀，当风吹来你就乘风而上，向上再向上，直到你听腻了这里的加了加了那里的加了加了这儿，神经又最近过去了，他们释放圣果的，他们什么都不是，只要在他的能力中展开翅膀，展开圣灵巨大的翅膀，乘风离开这里。哦，那信心的翅膀，你知道怎么样展开它，那圣灵开始进来的时候跟你一起飞去，那的风再一次吹来你就升上去。首先你再也听不到那个人去说话，你要变成个圣果轮了，你从来没有得到过医治，你会乘风而去，越过所有这些的批评， ch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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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ter， 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从来没有人被医治过，谁有的话我就给你1000块钱。你只要转过头乘风而去，他想站在那一扇门那里面，那那里还有一扇门，就是你的眼睛，你眼睛的门。如果他能够让你的眼睛打开，那就像我刚才告诉你的，那教会里边得了一场属灵的重感冒，有灵里边的寒潮，那股寒流去到他们的后背上，他们的眼睛变得酸痛，那寒冷进入了神的孩子们中间，他们需要圣灵好好的膏抹，把药膏涂在他们的眼睛里，使他们睁开眼睛能看到神的荣耀。教会不能够理解，那这美国人，那弟兄们，示巴女王会在他的日子里边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约拿会起来谴责这一代人。我们已经习惯了所有的东西都放在盘子里边交给我们，我们想娱乐，如果教会没有一大堆的社交舞会、帮客游戏，还有社交聚会、野餐的鸡汤晚宴什么的东西，那真是耻辱。我们需要眼睛打开，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圣灵的膏油，一个好的充满。我们以前那曾有辆旧的货车，那老是吱吱作响，每次我们开动它，它就会吱吱作响，因为所有的辐条都是干燥的，每次你开始滚动它的时候，它就开始吱吱作响，那这样颠簸着下去。但你知道最好的办法是把车厢给它拉进水里，让它待在那里直到泡透了，那它就会紧实起来，不会再吱吱作响了。教会今晚需要的是真正的脱尽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人罪迹，待在那里直到他们被圣灵充满，变得如此的紧实，他不再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承受不了那个压力，他们会把我们当成狂热分子轰出去的，那你管人们怎么做干什么，有他们把你赶出去，神会把你领进来的。眼药就在单子上，现在仔细听，那我们只有10分钟了，那人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拥有什么。我们已经有了葛培里、杰克舒勒、奥罗伯茨，并许多伟人走过我们的土地，他们都是基督伟大的仆人，拥有很多很多，然而我们却去了更多的酒吧间，喝更多的威士忌，抽更多的香烟，教会每年离神越来越远。为什么？你们已经见过神迹，你们见过迹象，你们看到了他复活的迹象，你看到了医治的大能，你看到天空中的迹象，那不就行？我跟 Billy 那进入印度的时候，我在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那上面写着，那就在那场地震到来前的一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印度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铁丝的栅栏，那他们用的是岩石做围栏。那在地震到来之前，所有那些石头围栏，还有那些高大建筑里边住了朝着小鸟都飞到了树林里。那所有的牛羊，那通常站在那些围墙的周围来躲避太阳的，都在太阳底下 跑到田野中间去了。那站在那里不动，神给了他们一种本能，让他们事先知道远离那些的围墙，就像他在挪亚的时代所做的一样。那如果他们凭着本能能够知道毁灭就在眼前，那么教会拥有圣灵的心岂不是更该这么做吗？但是我没有看见那个。有一次有个人要下到海边去休息，他对着身边的人说，那我想到海边去休息，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那在去海边的路上，他遇到一个老水手，那从海里上来，那这个老水手那就是海员，对着说，先生你去哪儿？他说，我要到海边去，我从来没有见过海，我要去那里休息。他说，去闻一闻充满盐分的水，那看到咸湿的大浪拍上来，那白色的泡沫裂开来，在有咸味的空气里边感受了那种的清爽，那听那海鸥在海面上鸣叫，哦，我相信那一定会很放松的。那这个老水手说，那你看先生，他说，我是在那片海上出生的，我在那片海里边长大的，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值得激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在那儿待得太久了，已经习惯了，大海不能再带给他任何的激动了。这正是五旬节派教会的问题，他看到过圣灵的血冲击着他的人们，他看到过他们从街头的流浪汉变成了虔诚圣洁的人，他看到过男人从醉鬼酒鬼中间出来成为了传道人和绅士，他看到过神的大能借着神迹奇事运行行事，直到他变得如此的普通，直到五旬节的教会都不愿意过条街道去看神的荣耀了，他变得太平常了。但你记住，从某一天你会从东边到西边，从北边到南边试图想找他，那再也找不到了。圣经这么说的，他对我们何等的好。在过去的40年里，这个国家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到处都被震动过了，他有过了每一个圣经记载过的神迹，死人复活，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圣灵彰显了所有九种属灵恩赐，大复兴改变了人的魂，成千上万的人归信了基督，而现在仍然到了一个地步变得冷淡了。有了大教堂，他没有受到什么大的逼迫了，人们拥有了很多钱，他们去买那些宏伟巨大美丽的教堂，把火从讲台上取下来放进地下室里边去了，就像其他的教会一样。哦，我们真是不知道这一直以来多么的恩待我们。在印度，我看到那些年轻的妈妈们站在街上，他们抱着孩子肚子鼓出来，他们说，喂喂我的孩子吧，就算我死了至少让孩子吃饱，他们没有东西吃。那我收集了大约1500美元，我没有把它捐给那些的机构，没有捐给一个嘴里边叼着大雪茄还带着500美元戒指的人。那我给了钱，我自己拿去给。那这样当我向神做出交代的时候，我知道那是真实的。那我大约有1500美元，那拿去换了一些卢比，我到街上去给那些需要钱的穷人。那他们不得不找来民兵把我弄出去。那我和别人站在窗前，那些可怜的母亲和孩子们奄奄一息，他们像积木一样的死去，然后把他们带出去放进焚烧场里边烧掉，没有约翰福音14章，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就这么把他扔去火化了。就这样他们死在街上，我们会把那些钱投下去，他们这些可怜的麻风病人没有胳膊，哭着跑到街上去弄点咖喱吃，散发着臭味。他没有胳膊，有些人要在街上舔，那里是人们敬拜牛等等的地方，又脏又臭。难道你要告诉我说一个公正的神可以站在这里让我们做我们现在所做的，让我们就这么过关吗？如果这个国家不接受审判， 神就该把所罗门和俄摩拉复活并为消灭他们而道歉。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朋友们，我们所有的原子弹还有这一切的无稽事，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那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到了尽头，神展示了这伟大的迹象，都对我们满有怜悯，我们却仍然没有认出来。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在南方，我们有个老黑人牧师在那里，有很好的老伙计，那有一个和他一起打猎的老伙计名叫加百列，但我们叫他加百，他在路易斯安那州，那里是个好人，但我们就是无法让他在主的面前纠正过来。那牧师努力过了，他妻子和母亲为了祷告，那老加百就是不相与神意志，他喜欢打猎，那牧师也喜欢打猎。那有一天他们去打猎，那老加百连谷仓的墙都打不中，但那天他打到了很多的猎物，兔子鸟都挂在他的身上。那天晚上在回去的路上，他跟在牧师身后走着，把枪扛在肩上，他看着所有的鸟兔子还有他打到的东西。那他们绕过一条熟悉的老路，他望着太阳在落山，他拍了拍牧师的肩膀，那牧师转过身来说，你是你拍我吗，加百？都是的牧师，我拍了你。他说，加百，你哭了。他说，怎么回事？他说，牧师，你看到那边的太阳正在落下吗？牧师说，是的，加百，那有什么不寻常的吗？这些年来一直都会见到夕阳，你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他说，但是牧师，我意识到我的太阳也在渐渐落下。他说，牧师，明天是星期天，早上你会发现我就坐在悔改者的长凳上，然后我在我后面妻子旁边给自己找个位子，我会成为了教会一个虔诚的会员，直到神呼召我离开这个世界。那牧师说，加百，你知道我很喜欢这样，那只有神知道我是多么的高兴。他说，但是加百，你的妻子一直在真诚的祷告，你的老母亲在离世前也真诚的祷告，你的父亲也如此，我曾跟你一起打猎，在你家吃过饭，跟你一起祷告过，但为什么你突然改变了呢？你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他说，牧师，说你看看我打到了这些猎物。他说，你知道了，牧师，我不是什么好枪手。他说，我什么都打不中。但他说，你知道神一定是爱我，否则他不会给我这些猎物的。就是这样，神爱你，否则他不会给你这些东西的。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对美国的怜悯吗？他给了你天堂里边最好的东西，难道他认不出来吗？他并不需要回来做他做过的事情，他不必做这些的事情，但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你。他并不需要医治病人，他甚至都不必拯救你的灵魂，你可以继续的受折磨，但他爱你，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能在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思想一下他的良善吗？我们的姐妹给我们起个调。那我想感谢你姐妹，你和其他弟兄，感谢你们这一周的友爱，那还有银座员，还有所有的人。哦，那甜美古老的风琴在奏响，我被提了魂，将在河边找到安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想知道今晚在座的有多少罪人，那赶快来认识到神对你的美善。前几天你差点出了一场车祸，是他救了你。你还记得那孩子病重，那妻子生病，医生说伙计，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挺过来了。但那么好的，那是什么？那是神的良善。 那老板，那必须得要裁员，但是没有裁掉呢，这是神的良善，他离你这么近，他多么的恩待你，你难道认不出这是他吗？你愿意快点举起手来说请赦免我这么愚钝。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这里的孩子，那神祝福你没错。哦，那些手，你要知道神一直恩待你，你们这些一直如此冷淡古板反对他的教会成员呢，那在里面听说有聚会，神一直恩待你，如果不是神恩待你们，你们今晚甚至不会坐在这儿。这里有坐在轮椅上的人，如果不是神恩待你们，你们也会坐在轮椅上的。我相信今晚神恩待这些人，会让他们离开轮椅。这些拄着拐杖、瘸腿、生病、受苦、瞎眼的、心脏有问题的，你为什么不举起手来说：“愿神现在怜悯我，我知道我错待了你。”那我没有站在。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坐在这里一直挥手的。神祝福你这位女士，还有这位母亲和小孩子。神祝福你先生，这位中年的男士，后面的那位女士，左边的年轻人，神与你同在。在我左边看台上的那上面的，神祝福你。神的上面所有的愿神怜悯你们，在所有两边的人。那第二个看台下面左边的，神祝福你们。好，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好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后面的年轻人，左边看台上的，那上下两层看台的，你们愿意去？那后面的女士，神祝福你。我看到你的黑人弟兄姐妹，现在那边看台上的，神祝福你，在左边的。很好，我右边上下两层看台的，你们愿意不要举手说求神怜悯我？那我还没有。那后面的，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上面的年轻人，神祝福你后面角落里的那个17岁的孩子。好了，回到这边，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你姐妹，你姐妹，神祝福你。在你举手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在接受基督？神祝福你先生，那个在后面举手的男人，头发花白的。哦，安静，让我们真正的祷告，让我们用一分钟来省察一下自己。当我们唱救主是我进十架的时候，这里有位宝贵全员，在这慢慢的进入祷告。求主使我进十架，再别如同他在对你说话，举起手来，宝贵权一只火，没错，无代价留资格格他身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直到我被提的魂安息在那水边。主神呢，聚会马上就要结束了，神的求你怜悯，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吗？如果还没有，求你赦免我，神呢？现在把这里每一个迷失的魂带到十架前，主啊，求你应允，此刻愿他们沐浴在他的慈爱和圣洁中。主啊，求你赦免这会堂里边的每一个罪，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错了。哦，永恒的神呢？在这首歌，在殡仪馆里边播放，母亲在为他们的孩子哭泣，父亲为母亲哭泣，母亲为父亲哭泣，直到他们再也不会见面之前，愿他们现在就永远解决这个问题，愿他们现在就找到十字架，找到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在大卫的家里边开一个全员， 来洁净污秽的人。父啊，求你应允，心在那水边，十字架。现在小小的安息室出了人们愿意向你举起手了吗？家，没错，一直举着手。哦，神祝福你们前排的，直到我被提的魂安息在那水边。释迦旁惊喜是心口扬。现在主啊，这聚会属于你了，就是每个人心灵的深处，拯救他们，让每个魂都意识到基督的存在。主啊，但愿此刻这会堂里边没有一个罪人留下的，让他们都得救，每个被盗的人都被呼召回来。此刻你站在这里，翅膀遮盖这会堂，我们都感受到你的同在，我们知道你在这里，我们为他们的救恩而感谢你。愿他们一直甜美，直到被召回家的那一天，让他们的十架上的荣耀。我的荣耀直到我意识到被提的魂安息在那水边。我们现在低头的时候，多少愿意现在接受基督，新鲜的进入你心中的现在，向着举起手来。主伯兰弟兄，我决定了，我现在要去，从此刻开始，我尽我所知道的一切去侍奉基督。我一直都曾懒惰拖沓，那现在我要把我的心、我的生命交给基督。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他。愿意通过举手来奉献自己吗？现在整个建筑的人到处都举起手来。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很好，神祝福你，很好，神祝福你。写在那水边。主神啊，现在这些人都是你的了，他们是这信息的果子。我祈求神将他们持守在完全的平安中，他们的心都的连接在你这里，因为你应许过你会这么做。愿他们长寿幸福的生活，在那伟大的日子当被提到来时，如果在地上无法与他们握手，愿我在被提那日看到他们，在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之前，我们会彼此见面。求你应允主，使他们在你的能力之下，他们是天父给你儿子爱的礼物，没人可以从他的手中夺去他们。我们奉耶稣的名将他们交托给你，阿们。那现在让我们来唱我以信心仰望你，每个人都来为了神的荣耀。我真是不愿意离开这里。我以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现在是敬拜的时候，只要敬拜他，神圣救主，求你听我祷告，将我罪过宽容，使我从今到老全属于你。 那你不喜欢敬拜他们？那些信息有时那如此的锋利，那在这道一起来抛开。但你知道，当我们被纠正无罪地站在天父面前安息在主耶稣的恩典中时，我多么喜欢举起手来敬拜他。你不喜欢这么做吗？那多少人相信的举起手来？哦，那用歌声来敬拜他。那现在是到了祷告队列的时候，那很多人期待的就要开始了。那我相信，那你会相信那位弟兄已经打了基础，也许在我来之前就告诉了我们需要寻求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想想我们敬拜的这位，那现在我们看见他在这里，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他对我们甜美良善。那现在让他在你和我里面彰显，并像他所应许的那样行他所行过的。我想你们每一个人，这会堂里边的每一个人，那现在我们就那都一百张卡发了出去，那我不能把他们都叫上来。那我知道为病人按手这回事，我相信那个。但你们记下我的话，那是犹太人的传统，不是个外邦教会的。犹太人说，求你的按手在我的孩子身上，他就必活了。外邦人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这就是了。那我们是外邦人，我们的日子快要结束了。同个耶稣在那里显出他是弥赛亚的那些的迹象，犹太人都认得出来，而他从来没有对外邦的时代显明过。现在他在外邦的时代，在外邦时代结束的时候，对外邦人做当时对犹太人同样做的事。主啊，你说话我就会得痊愈的。你说一句话，我的兄弟就必活了，我的姐妹，我的妻子，我的女儿，我孩子，我的父亲，我母亲，他们就必活了。只要你说一句话，你看他会不会做的。那是让些人上到这来。那现在请给我们15到20分钟的时间。那你瞧，我的施工那不像罗伯斯弟兄还有他们许多人那样。罗伯斯弟兄是一个很好属神的人，他的施工是按手在病人身上，他把你们400-500人那摆成一排，那我们带到这里的按手在你身上，按手在你身上，这是他的施工。有人说，伯南弟兄在你为3个人祷告完之前，罗伯斯弟兄都为数百人祷告。是的，那很好。但你看罗伯斯弟兄做神叫他做的事，我得做神叫我做的。瞧，所以这就是差别。那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以神所告诉我们的能力来服侍你。那你们那边的人，那么有许多人不会被叫到祷告队列里，也无法叫出你们所有的人。我不知道谁会来到台上，小伙子们下来打乱所有的卡片，每天晚上分发给你们。那我下来，你说那给我一张卡，那我被叫到队列里去。小伙子们做不到，他不知道队列会在哪里。首先他的卡片都是打乱的。多少人在这里面见过他们分发祷告卡？至少我们看看。瞧，在他们面前把卡片混在一起，那有圈的分发一张两张给任何想要的人，他们是这么做的吗？请说阿们。我们不知道谁是谁。那然后我下来，那还是不知道。我就说，那我就从某个地方开始叫，然后我们就上来，那不管是什么。然后的圣灵开始运行，人们开始安定下来。通常每天晚上都会有新的一小群人。那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的？至少我们看看。这会堂里边的第一次来的。小半个会堂的人都是每天晚上都是这样。那当圣灵开始运行的时候，人们就可以触摸到他。多少人相信的现在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他要有同样的行为。那现在请你记住这一点，把我的说的记下来。那到情况出现，那么这些服侍的弟兄们不要忘记这点。那到情况出现的时候，那神在这种情形下行事，他第一次行事的方式，每次当有同样的情形出现时，他也必须行同样的事儿，否则他第一次行事的时候就做错了。多少明白请说阿们。瞧，那我们长大了，学的东西多了，那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了，就像圣经所说的。但神不会更聪明，他一开始就是无限的，他是无限的，而我们是有限的，因此他一开始就是完全的，他不会比从前更聪明，他不可能再聪明了，因为他是智慧的泉源。所以当他采取行动，举起铜蛇为疾病赎罪时，他今天要做同样的事，并且他做了。 耶稣基督他的儿子。那铜蛇并没有为任何人祷告，也没有按手在任何人身上，但他们仰望而活，这就是你们今晚要做的，仰望而活。他的同在就在这儿。那让我们来叫一些人，那现在拿好你们的祷告卡。什么叫啊？他告诉我一次，但我忘记的是什么了。字母 C， 祷告卡 C， 就像基督 Christ 一样。祷告卡 C， 那么从哪里开始？从我要开始吧。说 C 一号，后面那位女士二号，那快点站起来，那谁来帮帮我？如果有人愿意的话 ，C 一号、C 二号，谁有？我看台下的那位先生，三号 ，C 三号，如果可以的话，请举手，看看你的邻座。那谁？那萨德文弟兄，你注意一下那些担架，还有坐轮椅的。好的，我们有祷告卡一号、二号，但是没有三号。那愿神应允你们。好的，在这么等这么上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个人过来了，可能是有人进来，是在某个房间或什么地方的。那我想我们大概都。那你会在哪里停下来？15号。那反正你看那里能不能站得下那么多。好的。那有多少人相信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在这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没有肉身在这里。多少人相信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那今晚唯一的手就是我们的手，那唯一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眼睛，被火柱的形式出现在这里。那那位复活的基督，多少人相信是这样的？请说阿们。这正是圣经所说的，同一位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没有，你说什么？好的，那儿子说，所有卡都已经到期了。那就是什么？就3号和5号祷告卡，3号和5号。那他们回到走廊去了吗？那我看到后面有一群人，那他们来的有点晚，然后他们说呢，我的卡被叫到了，他没人告诉。那你已经看过每个人的卡了，他们都是对的。好的，那这很好，姐妹，那这是对的。看看周围，很好。好的，让我们安静下来一会儿来祷告。好的，你要敬畏。那你们看到我站在什么位置了吗？那如果我想接替我的位置，那我会从台上走下去的。那如果弟兄想来，那认为这不是真的，那认为他自己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那我很乐意把位置让给你，来吧，这是个恩赐，这是神提供的恩赐。为了什么？为了让你们看到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并不需要很多的人，哪一个人就应该解决了。有多少人相信那位那坚定的就那到摩西下埃及的时候，他在以色列面前行过一次那个神迹，他们就跟他一起出去了。那你知道那是对的。每一次遇到以色列人，他都会说的，看这里我的手，那大麻风痊愈了，不一次就够了。所有人都信了他。那神是一位良善的神。那现在这里站这位女士，那是我所不认识的。那这个女人据我所知是绝对，那我真的我不认识她。那我想我们是陌生人，是这样吗，女士？我都参加过在另一个地方的一次聚会，但说他说他是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只是在聚会里就那有人过来说我在这座城市里，那我们在纽约，而远远的在看台下面等等，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呢？此外，即便我知道你不少的事，神依然可以启示出那没有别人知道只有你和他才知道的秘密。那如果我对这位女士说的可能是个陌生人， 那他可能是个无神论的，他可能是一个批评者。那如果他是的话，你看会发生什么？那多少人在温莎的聚会上见过那个批评的那个传道人？他瘫痪了，他们把他抬了出去，他现在仍然瘫痪着。他到讲台上来，认为那是什么心理学，在他卡片上写了这样那样的话。他上台后，圣灵说：“你在撒谎。”你在下面祷告卡上写了某某某东西，你把结核病和这些都写在上面。现在因为你这么做，你属于某个宗派的教会。圣灵说出了他是谁。我说昨天晚上你跟他妻子坐在前那边系着红色领带的人跟你坐在一张桌子前，那桌子前摆着一个绿色的东西。我说现在所有你写在祷告卡上的病，你现在都有了。那这人跑回去说，他说求神怜悯巴兰弟兄，这是真的。但把他带出去的瘫痪了，现在仍然瘫痪着。我曾见过他们得了各种的病。多少人知道那是出于圣经的？多少人知道那次一些流浪的出去以为可以赶出一个魔鬼，你们记得吗？魔鬼跳到他们身上，肯定的。有多少人知道大麻风从哪门身上出去了？他从一个人去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那如果主神的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人生中第一次见面，那如果这个女人生病了，那我要是可以医治了就不医治，那我就是个伪君子。那如果他生病了，我也无法医治他。但是如果耶稣站在这里，那留心，那注意听，那耶稣站在这里，他也不能够医治他，因为他已经医治了。当他死在哥哥他的时候，他从他的疾病中赎回了他，从他的罪中赎回了他。如果你被救赎的事情就解决了，多少人知道这个？这里需要他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呢？没错。那姐妹，如果主要为你供应，那告诉我一些你知道是否正确的事儿，你就会成为见证人。那如果他要这么做，而且你知道我不认识你，那就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等等，你会全心的相信吗？在座多少人愿意向神保证会相信呢？那如果主肯应允，那你会不会就是说会向神保证会相信呢？这是我的手还是女人的手，表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那你们外面没有祷告卡的，那继续往这儿看并且祷告。你非常紧张，这是因为会中。那不仅如此，你一开始就很紧张，那你的本性就是这样。那因为紧张，你受到了某种的困扰，是内脏的困扰，是在肠胃里，是的。而且你一直在担心着什么，为了一个不在这的人担心。如果主神要启示给我那个人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吗？那是你儿子，他只是个小家伙，一个大约12岁的男孩，他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看到一个医生拿着一个提示镜在他心脏上观察，他们正在开会会诊，医生要给他心脏做手术。你对此感到害怕，那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这个城市，那里边有个大的公园，那可以去像那比赛场或什么能在里边跑的。你住的地方有个很大的公园，哦，是印第安纳州的康纳斯维尔，这是正确的。如此说，你全心相信吗？那去得这里所求的事情会像你所相信的那样发生的。耶稣基督赐给你的，奉主耶稣的名。神何等的美善，你现在相信了吗？那这个应该解决了，应该解决了。那现在有信心，不要怀疑。那在外面的会众相信，经上说如果你能信，先生，我相信我们是陌生人，我想我们没见过面，对吗？几年前，换句话说，我不认识你。那这里有个男人，那是井边妇人的场景吗？这其实是菲利去找拿大叶把他带上来的场景。我不知道这个男人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一点也不知道。那边弟兄， 一位女士坐在你后面，正在祷告。难道我说这话的时候，一道光悬在他头顶上，为说这话的光就落在了他身上。他现在意识到了有什么事情在发生，一种真实、甜美、谦卑的感觉笼罩着这个女人。如果是对的，请举手，女士。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吗？是的话，挥挥手。如果神将你所求的事启示给我，你会接受吗？你在为你儿子祷告，你的儿子有心脏的问题，有个黑色的阴影，死亡的阴影。哦不，请原谅女士，这是个罪人。那黑影是你在祷告祈求他的魂的救恩，这就是那黑影的影。如果是真的，请举手。哈利路亚！我挑战你们对神的信心，问问这个女人，她摸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是什么做成的？是那位忠诚的牧师坐在那里祷告吗？我不这么想，是他的信心做成的。你只要相信。你接下来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先生？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所在的那个城市附近有个大湖，还有一个球场。那看起来像是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那是你来的地方。我看到你在讲台上，你是个传道人，完全正确。但你站在这里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是一个女人，她在另一个城市，那是个小城市，那周围长着很多的松树，在那里有一个是在某个山坡上，那么主要的中心的法院，那看起来像肯塔基州，是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主所说这是完全正确的。那里岳母有湿疹，这种神经的症状使得他发作，有很多的并发症，也是替他来的。你相信吗？你胸口上的那个小口袋里边有个手帕，对吗？送给他，不要怀疑，他会痊愈的。神祝福你。让我们说感谢永生的神。你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女士，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你相信主神会应允这些事吗？你是为别人来的。那个人，他是年轻的时候就跟你一起玩的人，就像兄弟一样。那这个人残疾了，他没有摔倒过，也不是因为瘫痪，哪儿瘫痪哪儿，是因为学业而残疾的。你在为他站立，你相信他能得痊愈吗？那就会得这里所相信的。去吧，神应允了你。奉主耶稣的名，我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瑞士。你站在这儿是为了别人。那位女士在医院里，她病得很重，是癌症，医生也无能为力。你也需要祷告，因为你心情很沉重。但神知道人心的秘密，你相信他能告诉我是你心情沉重的是什么吗？那是因为你想要一个孩子。我看到了两个黑暗的阴影，你曾经有过两次流产，这是正确的。那现在一个灵，你们看到他从这个女人身上移到那个坐在那的老妇人的身上吗？来看这儿，那位坐在角落里的年老的妇人，她被脊椎的问题搅扰着，那是他从一个到另一个人的原因。你来这个教里是满的地方， 印第纳州的里士满。那回家你会看到事情成就，莱欧女士在角落里连脑的女士，来自印第纳州的里士满，因为她的脊椎有问题，那也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对吧。好在你可以回家，现在得痊愈了，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们俩，你们可以继续欢喜的上路，并且得痊愈了。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是谁。那稍等一下，那刚才那个那位上毛皮大衣的女士坐在这里的，哦不对，是你旁边的年轻的女士，那里有心脏病。好了姐妹，你现在可以回家了，祝福你的魂，你的信心让你痊愈了，欢喜的行路吧，你要在主神里边快乐。先生，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前列腺的问题吗？你坐在那相信了很久了对吗？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吗？好的，现在结束了，继续上路吧。刚才那个把手举到嘴边的小姑娘，她的动脉有问题，那坐在那儿用着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回家并且痊愈了。你们相信吗？只要信靠神，看看他会做什么。你是为了别人来的，你相信神能告诉我那个别人是谁吗？如果他说了你会接受吗？那是你的姐妹，她在监狱院里，她女性的腺体做过手术，这是主如此说。你也想祷告，是为你的脚还有你的胃，你的胃很紧张，让你心烦意乱，那你全心相信是会让你好起来吗？那就去接受吧。我挑战你们的信心，有多少人相信举手说我相信。那等一下，那你坐在轮椅上的，就是穿着灰色的西装，看着那位坐在那个轮椅上的，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完全顺服我这个仆人吗？那从轮椅上站起来，推着轮椅回家去吧，不要怀疑，带着轮椅把它推出去回家去吧，站起来，你相信吗？你们其他人都相信吗？站起来，站起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医治，你每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接受他，举起手来赞美他，你每个人都得了一治，现在相信。